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讲论以下的信息：
如果有人胆敢站出来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呢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不然呢他就是神的儿子。而在这里呢，他就是神的儿子。
在自由社会的信徒往往把耶稣基督在人们身上所施行的救赎大能看为理所当然的。当然，耶稣确实叫死在罪中的人活过来，在他里面有新的生命。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逐节的查考新约圣经，让我们领会救赎的经历，并思想拉撒路的死和复活。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这次的查经分享，从约翰福音第11章第5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从中我们能得着属灵的帮助。您收听了这个节目有什么领会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交通。您的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好，我们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1章的第5到第7节里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就是进入耶路撒冷的范围。约翰福音第11章的第8和第9节里说，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就是白天有12小时的光明，耶稣说的就是白天12小时的光明。约翰福音第11章的第9和第10节里说，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实际上是说，趁着白天，我要做工。约翰福音第11章的第11节里说，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他的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约翰福音第11章的13到15节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正如约翰说的，记录这些事呢， 是要叫人们相信。所以耶稣现在又再用他的工作来证明他的神性。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看见这神迹就相信，使你们真正认识我，相信我是基督。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这时候多马可能根本就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有话要说。当你不清楚某些事的时候，你说的话呢，通常是愚昧的。约翰福音第11章的16到21节里说，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毫无疑问，马大的语调带着埋怨和失望。那主啊，你在哪里呀？为什么你不马上过来呀？约翰福音第11章的22节里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这是充满信心的话。我不认为马大预期他兄弟会复活，但这是非常强烈的信心的陈述，也许给耶稣一个提示。主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谁晓得呢？但我知道他会赐给你的。也许他建议耶稣叫他兄弟复活，但是当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也许马大确实有那个信心。主啊，我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约翰福音第11章23到27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们看到耶稣做了这个陈述，也知道他在前一章第27节那里说过，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你知道吗？如果说得到永生的人死了，这不是很矛盾吗？那是个彻底矛盾的说法。他有永生，可是他昨天死了，那是自打嘴巴。如果你有永生，你就不会死。这里的记载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永生是永恒的生命，这永生是在神的儿子里面，而且呢，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耶稣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说，当神的儿女死了，怎样呢？ 神的儿女有灵，那个灵是真正的我。那个灵从这个帐篷搬出去，那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身体是神为我的灵所造的暂时居所，我死后呢，灵魂会住进那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天上的永存的房屋里。今天我所住的这个帐篷是暂时性的，你绝不要以为这个帐篷啊是永远的居所，它呢是个经常漂泊不定的，我们呢一直在迁移。有趣的是，今天在圣地仍然有贝都因人，他们呢是住在帐篷里的游牧民族，经常都到处的迁移他们的帐篷，在草场上放牧，牧养他们的绵羊和山羊，等到草吃完了就拔起帐篷搬走了。贝都因男人呢不懂得搭帐篷，那是妇女们的工作，他们搬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妇女们就把帐篷呢支搭起来，他们是游牧民族。有趣的是，有些贝都因人开始在某些地方安居落户了，当他们在某个地方安顿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从帐篷里迁移到建好的小茅屋，他们开始呢建造房屋了。神为我预备了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的设计呢是要适合天上的环境，这是我永远的居所，它永远不能也不会衰老。这个身体呢不知道疼痛或者苦难，这个身体也不会被病菌或者疾病或别的什么东西感染而变得衰弱，这个身体呢也不会疲倦，更不会腰围发胖。这个新的身体不是人手所造的，是神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我现在活着的这个身体呢，是为生活在地球的环境而设计的。神要为我设计一个新的身体，专门适合天上居住的环境。假如我要进入天上的环境，那么我呢就必须改变，身体要改变。啊，我们试想一想，那些个小毛毛虫，它们要经过蜕变，它们身体的设计是为了能够在地上爬行。它们有许多只小脚能够在田里四处爬行，它们爬到公路上，越过高速公路，那些个高速公路到处可以看见有毛毛虫啊，路面是滑溜溜的，造成了驾驶危险。秋天的时候，这些毛毛虫爬过公路，路上呢柏油啊又湿又烫，哈，我能想象小毛毛虫在想，哎呦，从田里爬出来，那个脚脏兮兮的，还要爬过滚烫的马路，真难受。我要是能够飞多好啊，哇，好烫，我希望自己能飞。但是可怜的小毛虫，它的身体设计不是为了在空中飞，而是为了在地上爬，不是空中飞的。但是有一天，小毛虫爬上了你屋子的墙上，分泌一些粘液，把自己粘在你的窗台下，吐丝成蛹，把自己呢缠在那个茧里。如果你把那个蛹啊挤破，会有一些粘液啊射出来。但是如果你让它待在那儿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那个茧呢在轻轻的蠕动。你继续观察呢，因为它蠕动呢啊越来越厉害了。最后呢好像抽筋似的震动震动，忽然呢那个蛹壳啊裂开了，伸出两只美丽的黑金色的翅膀，然后呢一只燕尾凤蝶破蛹而出，羽化成为蝴蝶栖息在蛹上。好，一瞬间两只翅膀展开了，先在院子里飞来飞去，很快的它飞过了篱笆，越过了田野，它不再有脏兮兮的脚了。经过了蜕变，它有了一个新的身体，这是为新的环境设计的。它现在能够生存在以前不能生存的环境中。 小毛虫要是试图飞起来，哦，那可就麻烦了。假如它爬到树上往下跳，然后很快的蠕动，这是不可能的，它只会扑通摔到地上。但是当它经过蜕变之后，那飞行就变得很自然了。圣经上说，我们也一样，我们都要改变，我们也会经过一次蜕变。我观看过周围的世界，我看到腐败，我看到伤害痛苦，我看到小孩子被虐待，我看到大屠杀的威胁。我说，神啊，我真讨厌这双又热又脏的脚，我希望我能飞。有一天我们要经过一次蜕变，在转眼之间我们就要被改变。这个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我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我不会死。啊，人们可能要说，喂，查克弟兄死了。不，不是的，我只是搬进一个新的身体里。这个身体是神为我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是永存在天上的。所以经过蜕变，我这新的身体是为在全新的环境居住而设计的。就如大卫所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们不至灭亡，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他们。有永生的人是不可能死的，不然就不是永生了。而且改变是为着更好，就像从帐篷迁移到房屋里一样，从短暂迁移到永恒里，从有限迁移到无限里。我们一旦发现这与耶稣同在的新生命和新身体将是怎么样的，会让我们是无比的惊讶。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一个兄弟是一个熟练的工匠，他呢已经到了主那里去了。史密斯牧师渴望能见到他，因为牧师知道许多人不知道的事，他的兄弟总是在挑战自己身体的耐力，毫不畏惧，常常把自己的身体推到了极限。史密斯牧师很想知道他的兄弟怎么样对待他的新身体。圣经说，我们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是多么荣耀的盼望啊。耶稣说，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11章28到32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被另一个姐妹指责。马大呢也一样说，主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不马上来？你若早在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玛利亚也抱怨他。约翰福音第11章的第33节，耶稣看见他哭，耶稣感受到他所经历的那种悲伤和痛苦。他爱玛利亚，也爱马大，他看见人间的疾苦，人类受到限制的那种痛苦。约翰福音第11章的第33节，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耶稣啊，体恤人间的痛苦，他是难过极了。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34和35节说，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那些犹太人认为耶稣哭了，是因为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呵，这太可笑了。为什么拉撒路死了呢？耶稣要哭啊。耶稣知道再过一会儿他要叫拉撒路复活。你记得吗？他们还在约旦河那边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他还说，这件事的发生是要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要去叫醒他。然后他又说，他死了，我要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有些解经家说耶稣哭了呢，是因为他的朋友死了。那些人呢，并没有读完整段的圣经。耶稣哭，是因为他看见人间的痛苦和悲伤。他从他的朋友玛利亚和马大所经历亲人死亡的伤痛中，体会到人类的痛苦，因此他为他们的哀伤而哭泣。耶稣为我们的软弱而心痛。我们有这么一位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看到我们的脆弱，看到我们的悲伤，被我们的悲痛忧伤之情，被我们的软弱所触动了。他就是这么一位大有慈爱和怜悯的主，他被我们的悲伤和痛苦所牵动，因此呢，他是为他们而哭泣。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请您准时留意收听。
耶稣基督是忧患之子，因为他也经历过苦难，他了解我们受伤的感觉。查克老师也提醒过，我们受伤的时候，主的心也为我们伤痛。当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向他们显出这种同情和怜悯。待会儿查克老师会为您祝福，请预备您的心领受。下次查克老师将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的研读有关拉撒路的复活，请留意收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回应我们这次的节目的信息，分享您的感受。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愿在这个星期，您在凡事上得蒙主的恩手扶持。愿主眷顾你，指引你，加添你行事的力量。愿你敞开自己，让圣灵引导你走在主的公义和诚实的道路上。愿主赐福给你，使你与他同行，凡事不断加添你的信心，与他亲密的相交，也加添你的爱心。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下次节目中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 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